他相错这样错过去，千钧一发，这个灾难没有发生。夫妻两个人吵架，吵得很厉害，可是有一个人及时刹车，留下一点点空间，这两个人相错而过。如果吵的两个人脾气又很急，好了，有一个人呢就拿一把剪刀说我戳你，另外一个你戳就戳吗，把他抢过来，反过来把他戳过去，正着就在心脏里头。本来只是比划比划的，他可能真的，他是完全没有空间的时候呢，只是假的，只是把假的装一装，他一装呢就行了，就成了。有空间呢就是真的，他也相错而过。这就是佛门最重要的智慧。我们人的心胸啊，我们人的这个心灵里头，就好像我们这个大讲堂里头，这个大雄宝殿的这个大堂殿里头，如果在这里面放了很多的东西，把它当仓库了，我们还能够当这个讲堂来用吗？没有了。所以要空，没有空就没有用，没有空就不能够容纳这些东西。这个宇宙也就是因为空，所以容纳了各种山河大地，全入法王身。所以我们内心里头有一个像虚空界的一种包容量，因为有这个包容量，所以来孕育了种种一切的智慧，才能够真正的去处理各种不同的事情，才能够去因应各种不同的变化。这就是空。空门的意思并不是要我们什么都不想，空门的意思是要我们来把扫把，每天早上起来你要做过至少五分钟的功课，念念佛，念个心经，把你的心呢好好的洗一洗。这就是空门。你今天呢出去的时候，任何一个东西来，因为你心胸也很宽广，有人侮辱了你，讲了几句，骂了你几句，学生顶撞了你几句，你不会一下子之间你就翻转了，你不会的。所以这个空本身在语义学上有两种解释。一个解释是我内心里头没有成见，没有偏见，没有对别人的憎恨，无是无非，在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之下，所以无是无非，我昨天略略提过的，并不是不分是非善恶，而是我不执着在是，也不执着在非。打个比方说嘛，有的人一谈起民进党，哈，深恶痛绝，那就是说你心中有恶。有的人谈起了说五千年的道统，儒家的思想，那顶呱呱最好，那是善。你执着在善里头，那么你就没有办法跳出来，来看看儒家当然也有它的缺陷。如果你内心里头认为过民进党一无是处，那么你就看不出来民进党他对这个社会也有一份他的贡献，多有他的优点。民进党、国民党都是好的。我所谓的好呢，就是无是无非的好。你不要执在一边的时候呢，你才真正的空。这个空就能虚心，虚心的时候呢就有法眼，有法眼的就能看清一切，就知道对国民党对这个国家这四十年来的贡献在哪里，他们现在缺陷的在哪里，而民进党对这个社会这几年来他们的贡献在哪里，可是他们有很多的障碍在哪里。这就叫做法眼。张开了这个法眼，你分析时事也好，研究政党政治也好，你要从事教育工作也好，你要做一个企业管理也好，这就是空门。没有空是没有智慧的，没有空是一切都是被成见把握着，给我们牵着鼻子走的。没有空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欲望牵着鼻子走的。没有空的时候，别人一句话就把我们完全的打翻。所以这个空呢，在语义学上，一个是属于本体的空，可是在语义学上我们还可以把它解释成动词，也就是老和尚告诉我们的，你一定要放下。为什么要放下呢？放下才有空间呢。要放下，今天同事之间有一点点小误会，放下，这就有空间。还有什么空间？这个空间就可以再滋润彼此之间的情感，重建彼此之间的友谊。夫妻之间有了一点点小的误会，这个误会 谈完了放下，那就可以继续再成长夫妻的感情。亲子之间有一件事情是你很不愉快，要放下，这样子亲子之间才能够培养更好的亲子感情。人永远要在福慧增长里头，只有在空的时候才能够福跟慧不断的增长，在不断的累积很多自己的成见偏见的时候，那么它是不可能福慧增长的。我讲个故事，宋朝的时候，我们知道南宋宋高宗即位以后，在南方呢，朝廷就盖了一个佛寺，这个是等于皇家的最高的一个供佛佛寺。那当然，朝廷各个这个大官们呢，都常常在这里出入的。这虽然说是一个出家的一个佛寺，但它同时呢，有可能涉及到政治的一个场所。当时要找一位高僧来做住持，找来找去就找了一位高僧要来住持。这位高僧呢，要去之前，他呢也没有办法十分的把握，一个出家人要去住持一个皇宫里头的佛事，不是那么容易的。在家人的事情是很纷扰的，你可以放下，别人放不下的时候怎么办呢？所以他路过当时呢，临济宗禅宗临济宗当时最有名的一位长者，那就是他的道场就在以前第五祖弘忍的道场那里，他的道场就是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也称为叫做五祖法眼。因为他呢是在那个道场，所以呢叫做法眼禅师。这一位法眼禅师呢，是可以说是道德智慧是在整个的佛教界里头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啦。那么他就路过他的道场，特地去请意，说怎么办。你知道法眼跟他讲什么呢？法眼替他讲了四句话，这四句话就是法眼世界，是鼎鼎有名的法眼世界。法呢是佛法的法，眼是演说的那个眼，法眼世界四个训诫。这世界是哪世界呢？他告诉他，他第一个是不可以使尽，使尽得货币制。是啊，就是国际趋势的势啊，势力的势啊，权势的势，这个势呢不可以使尽。你一个力道如果使尽的时候，祸就来了。这是第一句话，是绝对不可以使尽，使尽祸必至。你把一个学生找来，你狠狠的臭骂他一顿，讲一句话都不让他讲，在这一个开放的民主的社会里头，这个事一使尽，这个学生马上反叛，搞不好在他毕业的时候他真修理你，祸就真的来。你一定会想说，人心不古啊，你千万不要执着在人心不古那句话。如果你执着在人心不古这句话，现在的孩子太不懂事这句话，那么你就失掉了如何掌握这些孩子的真正的艺术跟智慧。你不能抱怨的，你不能讲现在的学生不如以前的，这个话这是事实摆在眼前，你埋怨也没有用的。但是最忌讳的一件事情是事不可以使尽，你把最忌讳的事情就把事使尽了，你以为你是老师，你的尊严是不可以受伤害的。所以当这个学生对着你骂你，你算什么东西的时候，你真找他过来给他两巴掌，老师啊，这两巴掌就叫做是你已经使尽了，你跟这个学生之间没有空间可以回旋，这个没有空间的回旋叫做缩心了，机器啊咬死了，这个车子的万向节咬死了，这个车子还能开吗？好多老师我演讲说，郑老师，你自己现在也没有在当国中的老师呢。我说对，我现在不是，但是你要知道有多少家长是带着那个没有救的学生要来找郑老师，郑老师听说你是菩萨， 拜托我这个小孩子，你一定要来教教他，你要知道这种小孩子是也拿刀子杀人的，也有什么是好事情都干得出来的。郑老师不是没有判过这样子的孩子，所以我讲的话绝对不是来这里说说，好像说给各位听听而已。杀过人的人捡了心回来，他们要来找郑老师，他们来找郑老师做什么？我想来跟你谈谈，我只想让你了解，你当然要接引。我昨天在吃饭的时候跟几位老师谈到地藏菩萨法门，如果你没有一种说对于这样子的孩子而有能接引的胸襟的话，那你称不上说你能真正的修地藏法门。修地藏法门的意思是，这一些已经掉在地狱里头一样这样子的年轻人，他正需要我们伸出手去拉他一把，这叫做地藏。就在这个时候，你必须在地藏的手里头，他所拿的那一个真正的亮那一盏灯，他拿的，你也要拿着这盏灯去照亮这些孩子才可以的。佛门就是要有担当的。如果我们肆意使劲，以为师道尊严是不可侵犯的，就因为我们越是不容许学生侵犯到老师的尊严以及父亲与母亲的尊严，那么真正的大难才来临。我教过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也是在青年期，我的孩子可以说是很优秀的孩子，但是一样有脾气，一样有，哪有孩子没有牛脾气的呢？一定在国中这一段时间是这样子的。我要告诉你，国中这一段时间如果他一点脾气都没有，当然可能是上上层的孩子，如果他什么一句话都不讲，你以为他是乖孩子，我要告诉你，将来第一个送精神病医院去治疗的，搞不好也可能就是这样子的孩子，不吭一声的孩子最危险的。而那个今天会跟你吵那个孩子，那个孩子可能还不见得，他毕了业以后碰到一个机会，他来玉佛寺参加一次夏令营，也许就改变了。所以各位老师，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坏，这没有定则的，人是变的，像一个圆球一样，我们必须去接引他，没有去接引他是不行的。父亲骂孩子，像你这样子一点出息都没有，你下一秒我揍你，揍就揍嘛，你揍嘛。我问你，你是不是过去揍他？你真过去揍他的时候，我跟你讲，那个孩子有可能，你的儿子有可能真揍你。那么你这件事情的错错在哪里呢？错在没有空间，而且把事使尽了。孩子还没有成熟，他的教养各方面都还没有，而你没有留一点空间，怎么摄受他？没有空间是没有办法摄受的。各位老师，今天我讲这句话是在各位老师的面前才讲，有学生在面前的时候是不讲的。我不能在学生的面前讲这种话，你知道吗？我讲这种话，学生就有借口了。你看，你不留点空间给我，他就显低压早，显价不好，显学生变拍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留点空间，并不是不管你。我马上退一步，留点空间，等一下我就有机会。如果不留一点空间，你给他两巴掌，其实你是在发泄，而你不是在教化，你没有智慧，所以货币制。我最近处理多少这样子的家庭呢？是爸爸跟儿子，而且都是知识分子。爸爸还是大学教授了，有一个爸爸呢是当医生，还有一个是爸爸是一个蛮赚钱的商人。你知道这三个家庭出现的问题都一样，爸爸管儿子把事使尽了，儿子呢也很聪明，气很盛，是不是？被他骂几次以后，骂的自尊也没有的时候，这小孩子就过来就顶他，顶他父亲，他父亲一气呢就拿皮带抽起来就抽他， 他抽了他一夜痛呢，他反过头来，国中的学生啊，他用的是喉弓啊，锁喉弓啊，就真的把他父亲这样锁下去了。你要知道，他狠的时候锁下去，再这样锁啊，他真放不开呀。可是这个父亲呢，怎么办？这个父亲急了，也锁住他的脖子。他的妈妈来呀，把他们两个人拉开都拉不开啊，跪下来哭啊。旁边的弟弟啊，跪下来哭啊。他看到这样以后，他说：“这简直是一个疯狂的现象，这根本就是疯的，不是正常的。”郑老师，这个太太是听我演讲的，所以无论如何来找我。我说：“现在问题是这样，你儿子愿意不愿意来？你先生愿意不愿意来？啊，只有你来，事情不发在你身上啊，事情是发在你先生跟你儿子身上啊。”这个家庭，其中有个家庭不久离婚了。孩子呢，跟太太走，跟他母亲一起住。树一死尽的时候是一个悲哀，亲子之间以前是父教死，父教子死，子不敢不死。现在不是，你叫我死，我要你先死。但是这个社会已经变成这样子的时候，你再用那一套东西是死不通了。当他在生气的时候，你退一步，海阔天空；等一下他心虚的时候，你乘虚而入，两句话就把他驳倒。然后你还可以搂着他的肩膀说：“孩子，当心，我们现代的人因为受苦磨练都比较少，所以你对爸爸这样没有关系，爸爸知道。但是这个时间顶多只给你有两年的时间让你学习。如果你这一两年的时间，这个狂飙期这段时间，你不好好把这个东西戒除掉，那么你就永远带着这份野性，那么你一辈子呢，就是常常会有祸端。”他会给你点头，请你要留意啊，这个是这样。所以我每一次讲说怎么样去教自己的子女做这个家庭教育这件事情，有多少人听完了以后才恍然大悟。其实啊，演流出版公司啊，他出我的书出了十本书，我的著作里头有一本书叫做《父母之爱》，这本书他一直都没有好好的去打广告。其实这本书是我下了功夫很大的一本书，是专为佛化家庭而写的，专为教小孩子而写的一本书，也为老师而写的一本书，叫《父母之爱》。这本书呢，它是真正的是要给你很多的办法，用很多的办法来接引年轻青少年的。可是我有一次跟他讲，为什么不在我的书的后头，你为什么不把父母之爱写进去呢？他说，你我们这本书大部分广告的都是广告你有关于佛学方面的东西。我说那一本书才是真佛学啊。那他说好，我下一次再帮你做广告好了。但是那一本书呢，我在妈妈节的那一天报纸上翻开了，赫然一看，好多个妈妈团体啊，是那一本书呢是列第一名在读的，我真的很安慰。那一本书，各位老师，我劝你，你有机会你应该看看《父母之爱》，那里面有很多佛学的理念都在那个地方，透过心理学表达了如何使用，都在那里的。没有空间，它一定会搅在一起，尤其是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给他的权威的训练不够，家庭的教育又不够，这个小孩子到了你的手里头来，你要当心呐、如果你把事使尽的时候，就有危机耶。所以第一个，事不可以使尽；第二个，福不可以受尽，福气啊不可以受尽，受尽则缘必孤。什么叫做福不可以受尽呢？如果你当老师时时刻刻想着补习赚钱，这就是福；如果太过火的话，就是把福受尽了。各位，如果你翻开来看，我们有一拜忏的时候，有一本忏叫做慈悲水忏。 你把慈悲水忏这个忏拿出来看一看，你就知道慈悲水忏呢，这悟达国师在还没有悟道之前，在还没有真正正道之前，他就是为了一念贪，一念多想一点福，所以他才换了人面忏。你去看看，你一定要把那本经典拿出来读，你读完了以后，你才知道说为什么你要去参加拜忏。拜忏就是要洗涤我内心里头想要拥有更多的贪跟福气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福绝对不可以享尽的，悟达国师只是做了一个檀香椅而已，就开始产生了这个长了人面疮这个毛病出来。所以一直呢，他到了西蜀以后，那么去找到了他以前的老朋友，其实呢他是一个我们西天的尊者来帮他治这个病，所以他才在那里后来呢，以后呢就在这里做了一个水忏，因为他是用泉水洗掉这个罪业的，然后就叫做水忏，慈悲水忏。这一部忏以后是到宋朝的时候才真正把它整理出来，变成慈悲水忏这本经典。现在拜忏的时候送的是那一部经典。其实忏悔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只有你拜忏的时候都要忏悔，各位老师，你要好好学佛的话，我劝你，你每天都要忏悔，每天晚上在做完晚课，你不做完晚课也可以，你就坐着，那么恭恭敬敬的你自己忏悔。你忏悔什么东西呢？照禅门的忏悔来忏就可以了。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愚迷染，所有从前恶业、愚迷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浮起。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骄狂染，所有从前恶业、骄狂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第三个是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嫉妒染，所有从前恶业、嫉妒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这段话是在六祖坛经里头的忏悔那一章里头。所以你翻开六祖堂经，你每天能够这样忏悔，日子久了以后，你的罪业也被你忏了。虽然呢，你不必常常去拜慈悲水忏、梁皇宝忏，但你已经忏尽了。当你发心尽心在忏的时候，你把这些忏完了，你就自然而然不会想要去想很多的福。福不可以受尽，人家给你福，你不能可以受尽。福受尽的时候，那么这个缘就会必辜。学生交给你钱就是来补习，补完了以后，老师，我是用钱买你的那点讲义的，以后拜拜，你是你，我是我。所以现在师生没什么感情了，是补坏了。以前也有补习，但是我发觉以前我补习的时候呢，好像老师呢很愿意帮我们补习，给了就给，不给了他也就从来也不讲，只是到了补习完了以后，大家都考取了，有几个家长说啊，这个老师是很辛苦呢，啊，请他吃过饭。这乡下人就是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的师生感情确实也比较浓。我到现在我回去，我还是常常回去看我的老师，那个感情是真的很浓的。我们亲子之间的福不可以受尽的，父母亲每天工作忙了，晚上呢又有很多的应酬，自己以为说这样可以赚很多的钱，然后把小孩子随便交给一个，找一个家教，反正有钱我找个家教就行了。你受尽了这些福，那么缘也就孤了，亲子之间的缘分就淡了，以后你讲话他就不理你了，缘必孤。人与人之间利害冲突太厉害，缘也毕竟是孤的。各位啊，现在劳资的对立是怎么回事呢？资本家赚了很多的钱，对不对？赚了很多的钱呢，哎，他要搬到国外去，扩充厂商，再搬到国外去，是不是？然后劳工受到的待遇不够，他们应该有的给的权利不能给他， 所以呢他们就起来反抗了。他们反抗的时候呢，他们把树数尽了，是不是？他们把树数尽了以后呢，企业家干得下去吗？干不下去，所以要离家出走，是不是？一离家出走了以后呢，你看是不是祸又来了？一个是福受尽了，缘就孤了，大家不领劳工不领情，就把树数尽，树数尽以后祸就来，祸就来呢，不还是又回到劳工这里来。那企业家跑到别的地方去投资，是不是就比国内好呢？也未必。这个时候要当心，福不可以受尽，受尽缘必孤。将来呢，他要回来这边的时候，这个地方现在有人已经开始在打算第二波的高科技的投资了。等到他要回来的时候呢，他已经无立足之地了。我一个朋友告诉我，台湾太乱了，所以要移民。他把地、房子，他还当过民意代表的，通通卖掉，然后呢，到阿根廷去经营一个大牧场，说那个地方好，他想去那个地方享福。他去了，第一年出来一点事儿，第二年是他请的阿根廷的人呢，都被人家用枪打死了。被打死的原因就是因为人家要来抢牛只啊，抢牲口。他一看这种情形实在待不下去了，又回来了。他把那些东西都处理完了，回来以后买一栋房子买不起，那个时候房价最高的时候，买一栋房子买不起。我认为一个人不可以什么事情老逃避，想要一直不断的追求的福气。一个真正懂得享福的人，他就是很简单的生活他都能享福。一个不懂得享福的人，再大的福气贪执更多，充其量他只是造成了更多的善缘离他而去而已。所以第二件事情，我们跟师生之间、亲子之间，如果你自己认为你是一个父母亲，你是老师，你有这个权利，你一定要管导他，你一定要支配他，那么老师，这个是旧的教育理念，新的教育理念不是。新的教育理念是，我在这个地方，当你进的时候我退，可是当你停下来的时候，我一个绳子就套过去了。这就是放长线要拉住这条鱼的原因。方式改变，爱心不变。所以在天台家这个道场是天台的道场，这个道场我们印德法师是天台的传人。天台中所讲的是什么？本基，一个是本，一个是基。真正对于孩子的慈悲，那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份爱，这是本。可是一切的东西在转变，那叫做基。所以本基二门呢，演化了所有的一切。各位老师，真是如此。如果你认为你的尊严经不起学生骂你，那么你要当心，你一定会出问题的。事情，这种事情我们越见也就越多了。夫妻之间为了一点尊严，这个尊严，享有这个尊严，像一种大男人主义，是一种福气啊。回家以后太太煮饭，两个人都工作，太太煮饭，自己看报纸，真好。这福啊不可以享尽的，今天他对你好，明天也对你好，日子久了以后，你这个大男人主义看起来是一个大男人的大，但是我看你小气巴拉，不是大，是小，由大男人变成小人了。所以男士要注意，女士也要注意，什么事情唠里叨叨讲个不完，大也会变小。所以这东西都牵涉到自己的福气。为什么你要讲很多呢？就是希望保障你的福气嘛。你想保障你的福气，管先生的钱管得太多，当心啊，缘必孤啊，他偷偷的藏在皮鞋底下。我就知道有这样子的朋友啊，他藏东藏西的，有时候呢还要藏到朋友那边去，最后被朋友倒了还不敢讲呢。所以这事情啊，什么东西啊，这个福的东西啊，要大家想，不要自己受尽。第三个是话不可以说尽，特别是好话不可以说尽，坏话也不可以说尽。坏话当然不应该说了，好话不可以说尽，说尽 则人必义。好话不可以说尽，说尽人必义。这个义呢，是易经那个义，容易的那个义。为什么？你对于孩学生你是很好，你是为了他好，但你说尽，你说尽的时候，这个话呢就会伤到学生的自尊，就会影响到你以后跟学生讲话的第二次机会。你如果再不努力，我以后再也不管你了。以后你去管他的时候，老师你不是不管我了吗？好话说尽了，说尽了的人必义，就意味你就整个的环境改变掉。一改变的时候呢，就死路一条了。你要知道易经的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变易。变易的意思就是说它能够不断的适应各种不同环境的变化，而它能够适应的很好。这就是整个易经的所有的义理。易经的本身是变动不居的，正因为是变动不居的，所以它能够因应各种不同环境的变化，而使我们能够仍然还能够适应的非常好。这是易经的最重要的义理啊。你求福也在这里求，你求慧也是在这里求。我们人活着无非是在解决问题，杜威先生讲的 problem solving。 要 problem solving 的话呢，要解决问题。